Hiring for your small business? If you're not looking for professionals on LinkedIn, you're looking in the wrong place. That's like looking for your car keys in a fish tank. LinkedIn helps you hire professionals you can't find anywhere else, even those who aren't actively searching for a new job but might be open to the perfect role. In a given month, over 70% of LinkedIn users don't even visit other leading job sites. So start looking in the right place. With LinkedIn, you can hire professionals like a professional. Post your free job on linkedin.com/people today.
欢迎收听艺术有毒，我是 Sammy。 今天我要跟好朋友聊天，所以特别特别的轻松，就是什么都没有准备。我们欢迎这个著名艺术家龙迪小姐。
然后我是在跟我的老大家好，我是龙迪，我今天是跟我的画廊老板汇报工作。
对，因为为什么找龙迪聊天，因为真的很忙，而且那我很长时间没有回北京嘛、我回北京跟大家聊天，就是大家知道现在的这个气氛非常的凝重，就是非常的丧。我在我看来，就是大家对于未来，还有对于整个经济形势，对于工作，反正对于任何事情都非常的悲观。然后我觉得跟龙迪聊天总是能有一些乐观的情绪迸发出来，而且你也很忙嘛。2024年开年，龙迪就跟这个上海滩继续合作龙年的这个特殊款，当然也因为你姓龙，别人老觉得你属龙的，然后出了很多这个本明年的这个龙为主题的这个合作款。然后除此之外，那个可以说吗？玫瑰的那个，
可以说，因为我已经发过了。
玫瑰是玫瑰，这个算什么品牌？买手店？
就是张小慧的那个个人品牌也有合作。
嗯，也有合作一个合作款，这个出了吗？
这个没有，还没，它是这全年的合作
啊，
就是、
所以就会陆续出。
我画了很多玫瑰。
啊，除此之外，还在准备6月份在伦敦的个展，9月份在上海的个展。
就是同步准备，尽量早点画完。
对，
大家可以好好的就是分类选一选。
所以听起来就是非常的忙嘛，因为你年前根本约不到嘛，因为年前你都
就是
在赶，
但最近是灾难没有赶完，就所以说最近还也是在把就是年前的就收尾一下，就把张小慧的那个东西画完，就马上就画，还差一张画，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上海朋友餐厅的一个画。
哦天哪，那你还在做翻译或者是写东西、写专栏这些？你工号？
我想起来写一写，就是1月份扔了一篇，然后对，
月更了变成。
对，哪有那么多时间？
是啊，我也是很纳闷你这个时间。
然后可以在脑子里面写一写，然后就
你也算是时间规划大师了。
对，
时间管理大师。
时间管理大师。常好像不是一个褒义词。
不是。
然后就3月份就开始就专心做展，准备展览，
做展览了。因为也两个展览，其实还挺多事情，压力还挺大的。
对，还得就是写点东西啊，就是和展览。
你现在还会就是给一些杂志什么之类的写东西吗？
我觉得现在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杂志要你来，就是专门写着什么东西，
书评什么的。
没有，没有时间。
那最近看了什么？
我1月份主要过春节的时候看了那个许宏的一本书，叫《城的中国史》。
怪不得你那么爱去看那些古迹。
他就讲就是中国的这个城市，就是建筑和它的这个社会发展，就是历程嘛，就是很简单，就是也不是很简单，就是非常简要的就概括了它这个历史，因为他就是研究考古的嘛，然后就讲的非常的言简意赅，然后主要是我觉得看着嘛，就主要巩固一下你这个知识，就是看城市的发展或者就是都城啊这些不一样的一些概念，就区分一下，就还写就小很小一本书了，就看完了。然后还在看，就是村上春树写了一本书，
今天还带着呢，
就是叫 novelist as a vocation，就中国还没有翻译。那我就觉得，就是因为你在很忙的时候看他的书呢，就会有一种平静。就是因为他不是，因为我以前写毕业论文的时候，大学就在美国的时候写毕业论文的时候，就看他的那个跑步书，然后所以说我才养成了就是早睡早起的习惯，然后才养成了就是。那段时间确实是9点钟就睡了，4点钟就起床了。然后他这个书呢就还挺有，我看了可能1/3。
非虚构吗？
非虚构。
OK。
他其实写的挺好的，然后开始的时候就好像最开始刚刚出来的时候评论就不是特别好。他就因为他是大学肄业吧好像，然后就完了之后大学肄业就是没有肄业，他大学就是休学了，然后去开酒吧，然后后来又把这个学位拿到了。 然后他一而且一毕业一休学就结婚了，就是他老婆就去开了酒吧，就很穷，然后怎么怎么样的，然后。然后他后来是在30岁的时候，他去看棒球比赛的时候，他突然就是有一个就一个 epiphany 的一个 moment，就觉得好像自己可以写故事，然后他就写了第一篇小说，然后就投稿了，就开始得奖了，然后他就开始当小说家了嘛。然后他就一直觉得他就说他作为一个，我还挺认同他这个话的，他就说他作为一个就是写小说的人，就是一个创作者或者是写作者，他就会觉得说。所以他每天早上起来，然后就烧了一大壶咖啡，坐下来就开始想今天要写什么，时候就非常的愉悦。
嗯，
他说，如果说你真的要把这个职业做好，你就一定要觉得这做这个职业是快乐的。
嗯，
我就觉得画画也是这样吧。
嗯，
你要觉得这件事很痛苦，你真的可能做不好。
对，
你一定要就是像他这样，就是你觉得就是他是快乐的，而且他第二章就讲就是说文学奖项。
嗯，
然后他就是好像是没有一个很重要的文学奖项，他一直都没有，都是陪跑没得到。那，
嗯，
可能他没有讲诺贝尔奖，但他就觉得说，我就觉得说他，而且那个文学奖项好像很重磅吧，芥川龙之介之类的。然后他就是没有，然后他的第二本小说就。就后来两本虚构小作品，就是头就一直没得到，然后别人就会说你第一次没得到，第二次没得到，那么你就是老作家了，就把你就是放掉了。然后他就说，其实呢，我当时也很年轻，就是我那两本作品呢，我也不是觉得是我最好的作品，就是没得到很正常。而相反是，如果说我在很年轻的年纪，就是那个时候刚出道没多久就得到这个奖嘛，就会被捧得很高，会对自己有过高的期待，就是没有这个平常心了。
嗯，
然后可能就不好，所以说他一直就对这个奖没有那么高的，就是在他心目中没有那么在乎。
嗯。
我就觉得说的很好，因为我见过一些就是很年轻，
嗯，
然后得了
过早成功是吗？
过早就得了大奖，然后给了每个人就给了他很多赞誉的一些青年作家，
嗯，
然后他们真的觉得自己好像就是比很多人都显得好了，
嗯，
就觉得自己是活着的汪曾祺，活着的孙从文之类的，然后我就特别受不了。
嗯，
对。但后来他们真的也就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
东西。嗯，
对。
所以这本书会出中文吗？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然后他后来第三，我现在看第三章就写就是 originality，
嗯，
就还挺
原创性的。
对对对，我觉得他自己本来也读很多书嘛，
嗯，
然后就还挺有意思。
所以你现在也是遵守着就是他的这种村上春树的作息时间吗？
我没有那么早起吧，我可能5点半肯定是会醒一次。
嗯，
然后我一般如果说10点半上床的话，那么5点半肯定会醒一次，
嗯，
就7个小时嘛，然后。但是我就差不多6点就起来了，
嗯，
然后正常情况下六点过一点就起来了。
然后呢，起来干嘛？
起来了就是煮咖啡啊，
嗯，
然后就也不一定那么早吃早饭，
嗯，
有时候也不会那么想，就看书吧，然后就开始画画了。
嗯嗯，然后呢？然后你的一天是怎么样的？
吃早饭。
白天是怎么样过去的？
然后就是一般就是上午可能一直画画，画到可能下午2-3点钟就去运动去了。
嗯
啊，
然后其实就算2-3点钟以后就算下班了。
对，就是运动，然后晚上我可能再看看书啊，要写东西就写一点东西。
嗯，但你上床很早哈，啊，你睡觉很早。
对，10点以后就上床。
哎，但是我觉得你也经常出去玩啊，感觉。
我没有
啊，就
是你那天我跟韩总讨论了这个问题，
嗯，
就是因为他到处就是会出差嘛，他工作就去看这些艺术，
嗯，
他所有人都会觉得。他没工作，然后他说他最近不是老发，就是也没怎么发朋友圈，然后就可能 Instagram 就是一会儿在新加坡，一会儿在泰国什么的，清迈泰式面展什么的，然后就有姐姐问他说，你是不是没工作了？然后我要是发吃喝玩乐多一点，别人就会觉得
你
很
闲，你每天都在，对
对，你会觉得每天都在，对，没有，
嗯，你只是就是发出来的
是，我只是很有效率。
但是对，因为你晚上吃饭基本上吃完饭你就回家了。
对，我一般，
嗯，
我在上海的 gay friend 就是很好的，他们都知道我是不会去第二轮的。
嗯，
对，他们都不会就是强求我去第二轮，
嗯，
因为他们一般吃完饭就要去蹦迪啊，
嗯，
或者怎么样的，
对，
我就
喝酿
去第二轮。
的而且你不怎么喝酒，你不喝酒。
我最近不怎么喝酒了。
嗯，
对，
所以其实是一个生活作息很规律，
对对对，
很自律的一个人。
啊，嗯，是。
嗯，好厉害啊。我跟你说，我最近就是非常需要打鸡血，就是注入一些能量，就是让自己工作就是能量更高一点，因为真的是晚上睡不了觉了。然后我就开始就特别现在特别痴迷一个 YouTuber 叫 Huberman Lab， 你知道吗？
不知道，
就是一个 Stanford 的这个叫什么脑精神科学家，一科学家。 然后呢他就是他等于用科学的方式来告诉你怎么增加你的工作效率和怎么让你的一天更加有效的过。然后里面他就有说到，我觉得那个真的非常非常有用，就是你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情是，无论你要干嘛，你无论你准备干嘛，你就先什么都不要干，先走出家门，先让那个阳光照到你的太阳，不是阳光照到你的
太阳还没起来呢。
对，但是哎，这个有什么？就是只要天亮了，就蒙蒙亮都算
啊，
你就出去，只要有光，而且是自然光。
那、但是我觉得，因为我住的就是15层嘛，
嗯、
就朝北，就是你早上起来就能看见天亮，是一件很得意的事情，然后你就很开心
啊。对，那太早了，真的是。不过 对，然后他也有讲说，你不能靠着玻璃，就是有玻璃是不管用的，你一定要走出去。所以我就有一个星期，我就是每天早上起来就先遛狗，就是
啊，对，那遛狗是很好，
对，一起就遛狗，然后就你会一天。就充满就是能量，
你是遛你的 Frida 嘛？
对对对，
因为我在美国的时候，我去年不是有3个月在美国嘛、
嗯，
然后有一周的时间，我就带那个朱小姐的狗，
嗯，
然后因为他本来他狗是在儿子家养，儿子要出去，然后就放在家里面，然后就我来带，然后他也不在家，然后那个狗就是非常就是黏人，然后他早上起来就是只要你醒了，他就会把你看着，
嗯，就希望你带他出去是吧？
对，我就会带他去公园里面就是走一圈，哎，确实感觉就不一样，就觉得一天就很开心。
真的就是他说就是这真的是就是科学来说是让阳光看刺碰到你的眼睛，然后是会对
人。伦敦有多少阳光呀？
没关系，就是只要是蒙蒙亮，就我告诉你说，你6点钟起床，你蒙蒙亮的那个都管用。然后还有一个招就是你的咖啡的这个摄入要晚一点，起床之后最好是90分钟以后再有咖啡摄入，
对，
会更好。
嗯，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反正就是现在，反正西方很流行的就是说，所谓你的 gut health， 这叫什么？就这个 gut， 这叫什么？什么 health？ 这个中文叫什么？
就胃，肠胃。
对对对，肠胃的这个，这个菌嘛，菌群，让这个菌群更好。所以就说，在你不要刷牙，早上起来不要刷牙，有千万不能刷牙的情况下，喝一口水，而且是要在你这个充满了异味的这个口腔当中漱口，
嗯，
然后把它喝下去，
漱口呀，吞下去，
吞下去，要喝下去。
OK，
你的口中的这个菌群会帮助你的身体的免疫力变很好。
哦，我
这也是一个、就是、
帮助你拉大便呢，早上。
对，我觉得也会，但是真的很有用。我就是现在非常喜欢听他的播客，然后找一些这个正能量。还挺有用的。
我就最近爱听的播那 podcast 是那个 New Yorker， 他有个 Critics at Large，
嗯，
就是他3个文化记者聊的、嗯，就我觉得那里也挺能给你能量的，因为他们3个很好笑，
嗯，
就是
什么内容呢？他们
就是有点像张一帆的文化土豆，但是他们就聊的挺好的、
嗯。他们是每次有一个
重点在流行文化吧，
然后每一次是聊一个，
主
题
对，还挺好听的。
叫什么？到时候
咬那咬字儿也很清晰，他们几个人，然后就是就什么都聊吧。
嗯、
叫我到时候分享的，叫 Critics at Large，、
嗯、
应该 Spotify 和 Apple 的那个都有。
好呀，到时候跟我们分享一下。所以最近你在看这个书，然后还有你之前说许宏的那本书，
对，
然后我最近什么书没
看？还有一本那个那 Mary Beard 那个还没看完的那个、
新出的那本
Empires of Rome。就罗马的皇帝们，
那个不是
新出的
，对对对，那个还没出软装版呢，好像
有了
啊，已经有了
、
哦，
对。但是我买的是 iPad 版，因为我在美国的时候它真的太厚了，我不想背回来。
对对对，那个大不头。哎呀，那个书我们到现在还没有聊，我很想聊 Free World。
那我们下次在伦敦聊好吗？等我们都看完了。那个
真的
写的
很好，太好了。
他写的特别好，但他最近好像没有在 New Yorker 上，好像写什么新文章。
嗯，
前几周写的。
那个真的是我觉得，对，去年前年的书了，前年最
好
的一本书。那个是专门，那个是讲，哎，那个作者叫什么？
叫 Louis Manette。
嗯 ，Louis Manette。
他是 Yale 的，就是讲美国。American Studies 的教授吧，好像、文学的教授好像。
除了书还有什么？最近看什么电影剧？
电影，我想想，剧好像没有吧，没有什么特别。
不推荐。
Normally being a little extra can be a bit much. But when it comes to healthcare, it pays to be extra. And UnitedHealthcare makes it easy with Health Protector Guard fixed indemnity insurance plans. Underwritten by Golden Rule Insurance Company, they supplement your primary plan, helping you manage out-of-pocket costs without the usual requirements and restrictions like deductibles and enrollment periods. So when it comes to covering your medical bills, you can feel good about being a little extra. Visit uh1.com to find the Health Protector Guard plan for you.
If you're struggling to lose weight, you've probably heard about weight loss medications like Wegovy or Zepbound, and you might be wondering if they're right for you. Meet PlushCare, a leading telehealth provider with doctors who are there for you day and night to partner with you in your weight loss journey. If you qualify, they can safely prescribe you medication from the comfort of your own home. To get started, visit plushcare.com/weightloss. That's plushcare.com/weightloss. plushcare.com/weightloss.
看的也可以说，让你看了很崩溃的也可以说。
我就看了，就是过年嘛，然后就看那个《烟火人家》
嗯，
也不是不推荐，就觉得它很真实
啊、
哦，对，
真实到你看不下去是吧？讲什么呢？你可以聊一下。
虽然我的家长不是那么像，但是我家长偶尔也会就是像，然后所以就讲就是三对母女的关系。
中国母女，
中式母女。
好呀，然后电影你有看吗？最近春节档还挺多电影，
一部都没看。
真的，
对你都看
了
吗、
哦？我看
了
一部
贾玲儿，
没有《红毯先生》就下提前下档了、
哦，
很好看，宁浩的刘德华主演、
哦，
很好看，但票房很惨，所以
对对对，他们
我知道
春节
档
很多都已经下
对
下，就是还有那个就是讲好像有两个有
姚太阳，
对姚太阳
也下
了、
嗯、
也下
了，就是这个反正我觉得《红毯先生》非常好看，而且里面的点和他吐槽的那些地方都也是非常过于真实，让人看了有点看不下，就是有点要躲开那种，而且他里面的吐槽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内容太丰富了，我觉得节奏非常非常快，
就是批判现实的，现在我觉得就是这种黑色幽默什么的，我觉得现在就是在春节不太适合，
对不太适合春节档，但真的很好看、
嗯、
所以我觉得希望他之后还能再上，也许还有些机会。
我现在在画画啊，在看电影的时候我就没有去看。
对，而且它真的是提前下档了，可能会上流媒体吧。
嗯，
那个真的很好看，很推荐，如果有机会大家可以看。
嗯
嗯，还有什么？我觉得这个忙于各种，
我就觉得2023年最好看的电影就是那个《坠楼审判》。
不知道是什么，
你没看吗？
不知道，
而且奥斯卡大热电影啊，外语片、
嗯，
都是英文和法文两个语言的，
嗯、
就坠楼什么，
嗯，讲什么的？
就是讲一个女作家、
嗯，
然后她老公，也是一个希望成为作家的，可能教写作的老师吧。
嗯、
然后他们的儿子呢，是因为在四五岁的时候，因为老公的一些疏忽，间接导致了就是车祸，然后就变成了视弱。
嗯、
然后他们就从女的是一个德国出生的女作家，
嗯、
她是从德国搬到了伦敦、
嗯，
然后才成为英文写作的女作家的、
嗯。
然后她遇到了这个法国阿尔卑斯山脉出生小镇上出生的就是老公在伦敦，
嗯、
但是因为孩子病了嘛，然后他们就为了经济的原因，然后就搬回了老公在阿尔卑斯山就是法语区的一个小镇上住。然后呢，叫坠楼死亡审判，然后他就。然后他剖析吧，应该讲，然后他们就住到那个小镇，后来这老公就一直就 unfulfilled、
嗯、
然后呢就会觉得就和他经常和他有争吵、
嗯、
然后后来有一天这个女的就是在接受一个大学生的采访的时候在家，然后他老公就从三楼的阁楼上就死了，掉下来、
嗯、
然后就掉到雪地里面死了，然后就是就有一些就他们之间争吵的那些记录就被警察发现了，警察就说本来那个阁楼呢就是可能下面就是那窗户很沿儿就有点低嘛、
嗯、
然后就那可能就下意外死了，但警察也怀疑是他们俩争吵，然后后来老公就早就死了，就是因为他老公就放着很 loud 的音乐，就是不知道他到底是已经死就是什么时候死的、
嗯、
然后怎么死的或者是、
嗯、
然后就怀疑他，然后就是有一个就在庭审的过程、
嗯、
很多成了有三分之一又一半的时间是在就是在法国的法庭上、就审他吧，然后对很好，
是个电影
一定要看，
哦好好好，
就演员演的特别好，然后就是讲 marriage 里面就很多的就是 mystery,
很真实的，嗯
对嗯，而且就是而且男女关系就是一个性转版，
嗯
就是女强男弱嘛，女强男弱就是、
嗯、
而且男的死了，就是、
嗯、
很多很现实的，就是你很多那种就先入为主啊，社会就是你大家审判这个女的，就是审判她就是不是一个称职的母亲，不是一个称职的妈妈呀，或者不是一个称职的妻子之类的，然后对，就觉得女的在霸凌这个男的。但其实很多很多的婚姻里面，其实男的就是强势的那一方，男的就是霸凌女的，好像大家觉得理所当然一样。
是，天哪！那你2024年有什么期待的，或者你已经知道的一些，
那不就是展览吗？
除了你自己个人的，或者你想去什么地方啊？有什么旅行计划？
我想去伦敦呀，
伦敦是肯定要去啊！六月份你都各展了，肯定要去、啊。
对，伦敦，然后可能伦敦去完之后会去一下意大利吧。
嗯，
对，因为去年还没玩够呢。对，然后我是想年底9月、10月份展览结束了，忙完了，可能就是上海 Art Week 结束以后，要去秘鲁
啊，
对，
这个好玩，
对，
这个真是很多人的，
就是放一下寒假，
对，这个
去一下马丘比丘，因为我们也不就是中国护照就显很少几个国家免签的，
啊，秘鲁是免签的，
秘鲁、厄瓜多尔还有中美洲很多国家都是免。
你是自己去吗？还是你准备约朋友一起？
约朋友一起吧。
你会有这个年龄焦虑吗？
没有。
会有这个叫什么？还有什么焦虑？生育焦虑？
没有，因为我就可能就是我爸妈虽然有的时候会莫名其妙突然很唠叨我，但是就是在就生孩子这方面，或者是你结婚生孩子方面，确实是完全没有什么焦虑。
对啊，我觉得这个很好。
对，我妈就会说，我每次就是谈了一个新男朋友或者是怎么样的，然后就是我妈就说你先跟他说好，你不生小孩的哦。
对，因为我觉得你非常开放，就是你总是在就社交媒体上或者是在各种咱们就是平常聊天，你很不避讳自己的年龄。其实我都是有点避讳的，我不太愿意跟别人说我多大。
对，那天就是我和几个朋友吃饭，然后就跟三个男的吃饭，然后他们就说就是这世界什么时候能好起来，然后有的朋友就说再过10年吧，然后我就说10年以后都停经了。然后因为其中一个男就是男生比我大一岁，然后他就说10年以后我都51了，然后我说你在想这有什么，我都停经了。然后
对，就是因为大家就比如说四舍五入，你很早就开始说我都快40了，我有什么怕的，就是你知道吗，就是你很好像很不在乎这件事情。
而且我看着也不像40。
对，但是对，你看着确实有点太小，但是你娃娃脸就没办法。但是就是其他的这个社会上的压力不会给你一些什么焦虑吗？
就没有吧，关我什么事儿啊？就没有人来，就是会有时候就屏蔽了这种人
不
会在我朋友圈出现。
对，我觉得其实父母也很大的影响，就是我们
如果我爸妈是每天骑在我头上说啊你怎么还不嫁人，
对，
赶紧找个人嫁了，嫁了人才会开心，然后我爸妈可能从小灌输就是你不结婚会比较开心，不要小孩会比较开心。
对，所以就是你也就
对
还好。
对，然后我没有这些焦虑吧，生育的焦虑也没有，有的朋友是会有的，他们说女人到了40岁左右，然后就会突然有一天你的那个生育的铃铛就响了。
不，没有那么晚，我觉得是35到45之间是会有一个，就是女性会有一个这个就是莫名其妙的会急着急，就会觉得说是不是这个时候应该要孩子了，否则的话就要不了了。我觉得这10年
之间我22年的时候会有一点点想过说要不要去冻个卵。
对，我甚至都有好像有劝过你要不要去冻卵，
但是我就觉得而且冻卵就是成功的几率或者冻胚胎成功的几率也没有那么大，
一个是没有那么大，第二就是之前我也看
过，而且你对你的就是身体的就是影响也蛮大的。
对，就之前看过就说这个冻卵的卵的使用率好像不到是个个位数，就是类似是3%以下。
对对对，
所以其实大部分人冻卵是没有用的。
对，就放搁那儿，
是放的。
对，
对，可能只是一个心理安慰剂。
对，我就觉得说我有这钱干嘛不好。
哎，我还有一个问题，你会觉得自由职业会让人更，就是让人更松懈，就因为你知道吗？大家就觉得上个班朝九晚五是有一个 routine 的嘛，有一个这个规律。
我有个 routine 啊。
对，然后但是自由职业，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难啊，就是怎么去保证这个长时间的自律，你是怎么保证的？
我不知道，可能在学校里面就比较自律吧。
还有你会焦虑，就是自由职业它的比如说收入啊或者它工作量啊其实都是很不稳定的， 就有的时候可能会很，
我还挺，
你是非常忙，一直都保持着忙碌，
我的行情挺好，
对，但是
就他们说，因为我有看，我不是跟你分享过一个风水的账号吗？他们就说所有的什么信心是风水的支援，就你自己得自己要有信心
啊，
你就是
怎么说呢？所有的信心是风水的支援，支援是什么？
哦，信心是运势之源，看到没有？
啊，运势之源啊，
嗯
嗯，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对，我觉得这确实很重要。
对，
就是你对，
不是这我反正我也不爱说国内经常说的不要内耗啊这些什么的，
嗯，
但是你成天就会想那些就是你有控制不住的事情，然后你想不通或者很晦气的事情，那肯定就是
嗯，
你要浪费很多时间，你干嘛不学点新东西呢？
对。对，这个很好，我觉得我们今天就可以在这儿结束，这个还是挺好的一个收尾。
对，因为我现在在学那个多邻国
啊，对对对，这个我想问，
下来了，
你在学什么语言？
就学韩语、日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
我
今年可能要去这四个地方吧，然后，对，我就想看看我除了学英语有点天，就是有点就是语言天赋之外，这几个有没有？
我跟你说，我
就是 turns out 我是有的。
我一直都很想学，
我学了四天
语言，
就是那个同。就是青铜那个里面排名第二，
但是你觉得多邻国
全球打败了全球91%的用户，
多邻国真的好用吗？你觉得会学的就有？
你这样提中了很大，要是你学的好，
是是，
肯定提中了很大的情绪价值。他每天就夸你，就你说对了5道题，他都会夸你。
因为不是每年都要有一个新年愿望嘛？然后我本来今年的新年愿望就是想学一个语言，就是要不然就是法语，要不然西班牙语，这两个就
非常想学。法语比较，我觉得还是学西班牙语吧，用的地方比较多。我觉得
对，但是其实人在英国是法语比较多，因为经常会去巴黎啊什么。
你可以去南美玩玩呀。
不，就是我说语言的使用上，
尤
其是对我们这个行业来说，其实法语还比较多。然后呢，我就看了很多 YouTuber， 看完他们打鸡血的视频之后，我就觉得我会了，就不用再学，就是没有这个勇气开始。有一个特别牛的姑娘叫 Zoe， 你知道吗？就是她就是 YouTuber， 一个中国女生，她就是可能学了8国语言，就包括阿拉伯语，
会写吗？
伊朗语，就是。会写会写，
很厉害，
然后就包括所有的欧洲语言。
我觉得我现在学韩语学得很快，然后学西班牙语学得最快，这四门语言里面。
西班牙语跟英语太相近了嘛。
对，然后西班牙和意大利也比较像，但是西班牙可能在语法上什么阴性阳性之间好像更简单一点，
嗯，更简单一点，
就是感觉就是对西班牙语更好。
所以你今年有什么新年愿望吗？
新年愿望就好好把展览做好呗。
所以你的那个就是这个语言的这个，你有什么给自己设一个目标吗？
我日语是真的很想，就是这个可能就是你把初级的打好基础，我想认真找老师学的。
嗯，
对，我就想日语能以后能看得懂村上春树的原版。
哇塞！我一般别人就说可以看个动画片，我觉得就很好了。
对，
可以可以。
然后韩语其实很简单。
嗯，韩语有很多跟中文
对
那个音是一样的。
它就是字本身就是拼音这样拼的，
嗯，
我就觉得韩语还挺简单，
嗯，
而且发音很多。中国人。
啊，所以你一天会花多长时间在？
咱们画廊不是做了韩国女孩的？
对啊，
对啊，下回就可以去首尔找她。
可以跟他无障碍沟通，
不是无障倒不是无障碍吧？可以去首尔吃烤肉的时候会自己点牛肉，错了。
可以，所以你一天做多久多邻国？
就碎片时间加起来不到一个小时吧。
嗯，那也不错了，
因为我做的很快很快。
哎，你怎么？我有一个问题，你怎么保证？我现在因为你要知道，我现在时间非常之碎片。
碎片就特别适合看多邻国。
但是我想看书，就因为我现在真的非常需要，有时候需要看书，然后竟然只能就是很惨的，就是在上厕所的时候。
你孩子睡觉的时候你可以看呀。
那就要工作，就是因为现在把工作都安排在睡觉之后。那我就
是
需要一些，
我看书都是早上起来最早的那个时间看。
OK， 那好，我之后要打鸡血。
然后睡觉之前也看一下书吧。我发现睡觉之前如果学多邻国会变得更兴奋。
看书也会，如果你看很，
但是你要看选一门比较无聊的语言，看着看着就是想睡觉了，就学不下去了就行了。
嗯。我今天还在跟大家说，我说工作不能超过10点半，因为10点半之后继续工作，晚上就会睡不着觉，
就会很
太兴奋。
对对对，嗯。
我觉得我们可以停在这里，
对，停在这里，
停在那个信心是
信心是
运
势
之
源，好的，
非常好，增加了很多正能量，
嗯，
感谢，谢谢大家，那先这样了，拜拜。
Want your most burning finance and investing questions answered? Here's a podcast you should be listening to, courtesy of Acast Recommends.
Are you ready for some personality in your personal finances? Hi, I'm Janice Torres Rodriguez, Latina money expert and host of the award-winning podcast, Yo Quiero Dinero. On this show, we're serving up POC-friendly personal finance knowledge, always with a side of sass. We're not talking about avocado toast and lattes on this show. We've got real, relatable personal finance knowledge that makes you feel seen, heard, and finally understood. Consider me your super cool, slightly risque, but always honest financial fairy godmother. Together, we'll tackle dinero in a fresh new way so you can finally become poderosa with your dinero. Check out our weekly podcast episodes at YoQuieroDineroPodcast.com or subscribe wherever you listen to podcasts.
Acast helps creators launch, grow, and monetize their podcasts everywhere. Acast.com.